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看见以利法毫不考虑约伯的心情，他延续了前一章的观点，以一贯的经验论和因果律的迷思来面对约伯。因此虽然他所说的都正确，但是却流于主观认定，又充满了督促之意，以至于不但搔不着痒处，反而给约伯带来更多的烦恼。那今天我们读约伯记第六章，本章和明天要读的第七章，这两章经文合起来是约伯对以利法的第一次答复。本章他先说明自己为何抱怨，那又可分为前后两段，先说自己言语急躁有原因，这是一到十三节，而后半段则感叹朋友相待无道理，这是十四到三十节。先看第一段，一到十三节，言语急躁有原因，他说了三重的原因。第二到四节是因为他烦恼太重了，那五到七节是因为他心灵饥渴，而八到十三节是因为他生存的勇气都已经失落了，所以他言语急躁。先看一到三节，说约伯回答说，唯愿我的烦恼撑一撑，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好，这是他提出的解释。这里的这个烦恼与五章二节以利法说愤怒害死愚妄人的那个愤怒是同一个字，所以可见约伯他整篇的这个讲论都是在反驳以利法的劝告。他真希望有一把秤能够把自己的烦恼拿起来撑一撑，好让那些责备他的人能够体会他的痛苦是比海沙更重。而海沙通常是我们被用来当作不可生数或者极大重量的一个代表物，是不是？所以这个想把抽象的烦恼拿来具体的用秤来撑一撑啊，来展示给人，使人能够了解的这种心情，跟我们宋词里头李清照的一首《武陵春》呢，说只恐双溪则猛舟，载不动许多愁啊，是说他也想出去郊游泛舟啊，但是只怕那个小小的一叶扁舟载不动他的所有愁绪。这两种说法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他们两个人的年代真是相差了两三千年，但是共同有的这种烦恼太多或者愁绪太重的这种感受真是令人心疼。约伯所渴望的就是一点了解与同情，但是他得到的却都是讥刺与谴责，所以怎不让他言语急躁呢？下面第四节，他则说自己好像是被神的毒箭给射中了。他说，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他称神是全能者，这个字就是创世纪十七章一节，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节哈，里头的那个 Shaddai， 那个就是他是全能的神，他是 God Almighty， 他是最有能力的那一位。约伯是认识清楚的，所以那就变成好像神就是造成这一些灾难的最终原因。所以难道自己已经从神的密友，这是29章4节，那变成了神的仇敌，这是13章24节，难道是这样了吗？那约伯完全不明白这些事是怎么发生的，这就是约伯最大的痛苦。 然后五到七节，约伯话锋一转，他连发了四个问题。这是智慧文学常用的一种疑问句的修辞法，它联系一些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事情来表达一些隐藏的意义。例如第五节，他先问野驴有草岂能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就是说动物吃饱了就不会叫唤，那人如果没有痛苦还会埋怨吗？那也就是我们中文俗话所说的不平则鸣，是不是？约伯认为自己无辜而受苦，所以难免会哀鸣，会台语说哀哀叫。所以这句话还是在解释上面所说的那个自己言语急躁的原因。而第六节他再发的两个问题是，物淡而无言岂可吃吗？淡青有什么滋味呢？这个淡青或者翻译作马齿苋的枝，是一种植物，它的枝叶，这应该是一种没有味道的食物。下面第七节就接着说，这些食物真是难以下咽。许多的注本都解释为约伯是觉得前面两章以利法的安慰就如同无味的食物，但是我们看上下文，上文是在感叹苦难太重，因此自己言语急躁，而下面则是在说自己失去了生存的勇气，了无生趣。所以我认为这里应该是比喻约伯是看生命如同缺乏盐味的食物，难以下咽。这就是我们中文说的人生味同嚼蜡，是不是像吃蜡烛一样？要这样子看语气才连贯，而不是突然跳出去批评这个以利法的话像无言的食物，这样子不连贯。好，下面八到十三节，那约伯就继续自述他的苦境，这更让人感慨。我们来看，他说，唯愿我得着所求的，愿神赐我所切望的。这个切望的就是指主啊，让我去死吧。也就是第九节说，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就如同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提醒大家注意，约伯会哀叹，会求死，但是那是好像孩子来到父亲面前所哭诉的情况，而不是自己去自杀。所以第十节他说，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是的，他哀叹，他求死，但是他没有违弃神。尤其他在这里称神是圣者，就是 the holy one， 他真的没有停止对神的敬畏，所以他在神面前还可以问心无愧，他也还有勇气可以不断地转向神。如果我们还记得，撒旦最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使他弃掉神，请看一章十一节以及二章五节。那么约伯的这一句，我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这就是向撒旦大大的夸胜了，感谢主。然后十一到十三节，约伯承认生命的三大能力就是气力，这意思就是体力，这是六章十一节上，以及结局，那就是指盼望，这是十一节下，以及智慧是在第十三节，他说这一些都已经完全耗尽了，所以在这个绝境之下，他的确是了无生趣，虽生有死。他并没有假装刚强，强颜欢笑，他真的是说他想一死了之。因此第十四节，约伯承认自己是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坦白承认自己已经是正在绝望灭顶的边缘上，他距离放弃神只有一线之隔了，所以他诚心的呼吁说，面对像他这样的人，他说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这是约伯最直白最坦诚的呼吁了， 但是他面前的三个朋友却都像不定的溪水，在冬天的时候结冰，看起来好像水涨流急，蕴藏了丰富的水量，这是第十六节。但是十七到二十节却说，在天热大家需要水的时候，溪却干涸了，成为过路的旅客，那就是十九节说的提马结伴的客旅，示巴同伙的人。这个提马是在阿拉伯西北边的一个著名的绿洲。他说这一些的旅人呢、都被害到了死亡的陷阱。那就像我们中文说，这三个朋友只会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都使人像第二十节说的失了盼望，又蒙了羞愧。而二十一节他就直接破口斥责了，他说现在你们正是这样，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所以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约伯接着说，我从来没有向你们募捐，向你们求救啊，是你们来看我，但是却又一看见我就害怕。然后下面他继续的责备朋友相待无道理。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他是说，请你明示我错误，否则就免开尊口。26到27节说，我是有一点说话如狂风不客气，但是你们欺压弱势，出卖朋友。28到30节直接说，请你们保持公正的来看看我，就知道我没有不义。所以看来约伯对朋友的抱怨还大过他对神的，他一发就滔滔不绝。那明天我们再继续来聆听他的痛苦心声吧。是约伯的第二次开口，和上一次就是第三章来相比的话，表现出了一情绪的转移，二心灵的需求。我们先看一情绪的转移，这又包括两点，一从迷惑混乱到深沉的悲伤，二因不被了解而深感受伤。先看一，从迷惑混乱到深沉的悲伤。上一次的约伯，他身心都太痛苦，又完全不了解为何神允许自己受这样的苦，所以困惑迷乱的他，一边用瓦片刮着脓疮，一边又发出极端情绪化的话语。不咒诅神是他给自己的底线，但是极度的苦闷狂愤确实使得他言语急躁，这是第三节所说的。到了本章，他情绪平稳多了，他也为他的急躁致歉，但是有更深的哀伤和失望是难以称量的，这是第二节，亟待人们去了解和安慰。第二，因为他不被了解而深感受伤。这一次约伯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唯愿我的烦恼撑一撑，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这些话。而前面两章以利法的长篇大论所围绕的那个因果律、经验论以及管教说，这些都是理性层面，那约伯一句话就把焦点拉回来，放到人性的情感的层面来。他迫切需要被了解的是他受伤的情感，巴不得能够用秤来称出烦恼的重量，让朋友们了解他那个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所以当朋友陪他静坐七天的时候，他最重的是他的 烦恼情绪，但是现在还又加上了一个不被了解的孤单，这个伤害更深更重，所以他大声疾呼，请求了解与同情，用这个来微弱地反驳那个主张因果报应的以利法。我们真是分不出来，可能约伯自己也分不清楚，就是到底丧失全部的财产，以及失去所有的儿女，而且又满身病痛灾殃，这些灾祸跟现在的这个不被朋友了解，这到底哪一个最伤害他？哎，所以我们真是要怎么样的能够警惕自己，不要成为另外一个所谓的约伯的朋友啊。第二，心灵的需求。这三个朋友是为了帮助约伯所发出的那个劝勉，对于约伯而言却是都是诡诈的汗息，第十五节说的，看起来是雪水丰沛的河道，但是到了炎夏大家需要用水的时候，却成为让人离弃大道顺河偏行，但是到荒野之地死亡的一条死路，这是第十八节。所以我们安慰人劝勉人的时候，千万不要总是蛮有把握的替人出主意，那当心这些主意也都是会落井下石，把人带到荒野之地死亡。所以约伯是呼吁朋友要以慈爱相待，这是第十四节，他不要让自己好像大旱的客旅渴死荒郊，这是十五到二十节，他也直接斥责他们那些空洞的责备，这是第二十五节，他说等于这是欺孤卖友，这是二十七节。从这些约伯的心声看起来，我们体会到一个受苦的人，他所真正需要的其实是一，食物，第二，盼望，第三，慈爱。我们先说一，食物，这包括从真实的美味，我们可以参考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五节，神是怎么样对待以利亚的，以及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九节，复活以后的基督又是怎么样对待门徒的，都是提供他们真实的食物。另外一直到滋润人心的灵粮，这是可以参考诗篇第十九篇七到十节等等，这是从各方面都来使人吃饱，而不用讲大道理。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这样子强调要体会这些受苦之人的心情，要有同理心的时候，好像我们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变成我们不敢跟痛苦的人说真话了。但是从本章我们看到约伯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看第24到25节上半，他说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所以约伯此时最需要的并不是物质的帮助，例如22到23节，也不是苍白的同情或者突然的安慰，更不是泛泛的指责，而是他想要明白在何事上有错，他渴望有属灵洞见的征友，能够说出正直的言语，好像箴言25章11节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还有箴言16章24节又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这些话语都是我们周围之人所需要的食物，求主先赐给我们，好让我们也可以递饼出去，去喂饱饥渴的心灵。第二，盼望，这是从第十一节来看，他说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这个结局二字真是很有深意的事情。有一位美国的长跑名手，他是马拉松赛跑的名将，名字叫做 John Binhan， 就是约翰宾汉，外号企鹅，他们叫他企鹅约翰。 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能够每一次都能够完成这么艰苦卓绝的这个马拉松赛跑啊，到底有什么秘诀？他说，哦，每一次当我站上那个起跑线的时候，我只知道在远方某一个地方有那么一条终点线，所以我就是向着那个最后结束的那一条彩带跑去。所以人必须要知道终点，知道结局，那途中的艰辛才有了意义和价值，路才走得下去。所以今天我们想要帮助一个在受苦中的人，很重要的就是为他开一条出路，让他能够看见结局，包括现今的，以及更重要的，我们在永世里，将来在主面前，白色大宝座前面的那个结局。我们最终要得的礼是在主面前，是不是？求主帮助我们向上看，向前看，向永恒里看，而不只是低头看他面前的炉灰和瓦片。受苦的心灵需要的是盼望。第三，慈爱，这是第十四节，我们真是要背下来的一句话。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这个慈爱原文是良善忠诚，那特别是指那种守约信实的爱，不改变的爱，不讲条件的爱。约伯说的是，对于一个深受痛苦的人，就应该以这样的慈爱来相待，而不要去挑剔他口不择言，而是用爱与温柔去安慰他，挽回他。这又让我想起一首诗歌，是赞美之泉2008年发行的专辑《沙漠中的赞美》当中有一首很著名的《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是由尤志廷作词作曲的。我记得那是2009年8月，当莫拉克台风带来的巴巴水灾之后，许多的灾民都被安置在军队的营区里头。那我们那个时候跟着一个救灾的团队进入营区里头去做一些探访关怀，我们就发现对于灾民真是没有什么话可以对他们说，哎，讲到能够帮助他们吗？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这一首诗歌，他说，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你和我都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一个人都有最美的梦想。好，然后什么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一路唱，走往祝福的方向，有没有哈？然后说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主爱的地方就是天堂。哎呀，那个时候这首歌就飘扬在那个营区里头。是的，就是这样的爱，就是这样的以慈爱相待，就能带人穿过苦难，迎向新生。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让我贴近人的心灵和情绪，让我包容人在情绪中所有的口不择言和混乱的字句，给我从你而来的食物、盼望和慈爱，使我去与我身边的每一个正在受各样苦难的人一起向着标杆直跑，一起去学着彼此以恩慈相待。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